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再次援助乌克兰2.5亿美元；
密西根州最高法院驳回申请，允许川普继续参选；
五角大楼表示，胡塞叛军的袭击正在影响全球贸易；
纽约时报控告 OpenAI 和微软侵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政府周三将根据现有授权向乌克兰提供今年最后一批武器，而美国国会现在必须对是否继续支持基辅以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事做出决定。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份价值2.5亿美元的最后一套计划包括防空和火炮弹药，目的是向乌克兰提供支援。国会强调，国会现在应该迅速采取行动，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资金。然而，共和党人对于是否支持美国继续军援乌克兰存在意见分歧。目前，拜登总统已经把支持乌克兰列为优先事项。拜登要求国会向乌克兰再提供610亿美元援助。不过，民主党如果不先同意对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采取全面严厉的新行动，共和党人已经预告将拒绝批准这份新的预算支出。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称，美军26号在红海区域共击落了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发射的12架无人机、3枚反舰弹道导弹和2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拉布恩号导弹驱逐舰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拦截了这些导弹系统。据官员称，尽管袭击持续了长达10个小时，但是该地区的船只没有受损，也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目前，美国正在和包括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西班牙在内的一系列其他国家发起名为“繁荣卫士行动”的新联合特遣部队，以保护红海的商业航运业务。五角大楼表示，胡塞叛军的袭击正在影响全球的贸易和商业，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预计这些袭击将使商业航运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
根据美国国防部27号会整的2023年度成果报告指出，为了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美军正在积极部署尖端军事能力，发展未来所需的核阻力。在这份会整报告中，国防部率先引述奥斯汀部长的话，指出，在具有决定性的10年里，2023年将被视为实践美国在亚洲国防战略的决定性一年。尽管过去一年，俄乌依然战火连天，伊巴也爆发严重冲突，奥斯汀仍然4次前往亚洲访问。五角大楼指出，2023年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力态势更加机动、分散，具有韧性和致命性，其中包括美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和陆军舰艇部队等美国军事关键部门，前沿部署到日本与澳洲，扩大军力部署安排，增加4座位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以及强化对朝鲜半岛威吓等，都是加强印太军力的具体行动。
周三，美国繁忙的洛杉矶国际机场和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上午遭遇多场示威活动，挺巴勒斯坦的群众挡住了机场的入口道路，导致机场周围交通堵塞。警方表示，在这两地抗议活动期间，警方共逮捕了62人。洛杉矶警察局表示，当天示威群众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示威开始变得混乱，有36人遭到拘留。抗议群众还将一名警察推倒在地，并拿起建筑碎片、路标、树枝和混凝土块，妨碍通往机场的道路，同时袭击在车内毫不相干的路人。至于纽约，港口事务管理局警察局表示，肯尼迪国际机场范威克高速公路沿线的抗议活动中，有26人因妨碍治安行为和阻碍车辆交通而被逮捕。当天，地区交通也因为示威活动而拥堵大约20分钟。
根据密西根州最高法院周四作出的裁决，他们驳回申请禁止前总统川普参加密西根州共和党初选的上诉。 这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定有所不同。密西根州最高法院指出，他们将不会针对四名州选民提出的上诉进行开审。这些选民希望禁止川普参加明年2月27号举行的密州共和党初选，原因是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山庄攻坚中扮演的角色。目前，密西根州被视为美国2024年大选摇摆州。密州传统上支持民主党，但代表共和党的川普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拿下这个州。后来，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又在2020年大选中收复失地。而川普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阻止他参选的努力是一场操纵选举的可悲把戏。他说，密西根州最高法院以强而有力且正当的方式驳回了绝望的民主党人试图阻止他在大选中目前处于的领跑地位。
周三，一名美国法官裁定中国公司阿里巴巴必须回应假冒儿童玩具的诉讼案。该法官否决了阿里巴巴提出的驳回诉讼的要求。该诉讼涉及多个商家在其线上平台上销售受欢迎的假冒儿童玩具 Squishmallows。曼哈顿地区法官杰西·福曼表示，生产 Squishmallows 的凯利玩具公司合理地指控阿里巴巴了解其假冒销售，并促成商家侵犯凯利公司的版权和商标的行为。凯利玩具公司的母公司 Jaspersis 由亿万富翁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拥有。凯利公司表示，尽管阿里巴巴先前在更早的6起诉讼中坚称他们会制止销售假冒的行为，但是阿里巴巴无视他自己的三打击政策，并授予一些侵权商家金牌供应商和认证，这也使得假冒案件和侵权案件层出不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纽约时报》控告 OpenAI 和微软侵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国上诉法院暂停了对苹果公司 Series 9和 Ultra 2智能手表的进口禁令，苹果公司取得了胜利。此前，苹果公司与医疗技术公司马西莫发生了专利纠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0月底裁定苹果公司侵犯了马西莫拥有的两项专利，导致这两款智能手表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禁令被暂停后，苹果宣布恢复 Apple Watch 的销售。 Apple Watch Series 9和 Ultra 2从周三开始在部分苹果的实体店重新发售，预计到周六将在更大范围内发售。苹果的发言人透露说，在线销售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四下午3点恢复。苹果可能在明年1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销售这两款手表，具体的时间取决于法院的裁决。上诉法院表示，苹果公司可以暂时继续销售其手表，同时将等待有关其手表的拟议修改是否能避免专利问题的回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计划于1月12号对这些改动作出裁决。
另外，美国联邦参议员周三写信给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呼吁他迅速召回构成安全风险的方向盘和悬吊零件。这份信引述路透社12月20号的报道指出，特斯拉早就知道零件有缺陷，却把零件老出问题归咎到车主头上。两位参议员呼吁马斯克修正对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做出的显然虚假与错误的陈述。2020年，特斯拉在写给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信中，解释为何不会在美国召回一种悬吊零件，尽管他们才刚在中国召回这种零件。布鲁门塔和马基信中说，我们对你们把这些失灵归咎于客户感到不安。特斯拉不仅试图推脱车辆质量低于标准的责任，还对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做出同样漏洞百出的陈述，让人难以接受。
本周，微软最新发布了可以在安卓手机上使用的 AI 助理 App Microsoft Copilot。 现在 Copilot 的 App 已经在 Google Play Store 上上架。为了品牌的统一，微软在上个月将其 AI 聊天机器人 Bing Chat 改名为 Copilot， 这也使得微软网页版、Windows 版、服务器端及手机平台上的聊天机器人全部都将改名。微软表示 Copilot 是微软以 OpenAI 模型为基础开发的聊天助理，使用的模型包括 GPT-4 及 DALL-E 3，可协助用户提升生产力。它的界面与 ChatGPT 相似，而且也提供类似的功能，比如回答用户的问题、搜寻起草电子邮件以及制作精美的图片。它还可以免费使用 OpenAI 最新的 GPT-4 模型，而使用 ChatGPT 则需要付费。目前 iOS 系统的微软 AI 聊天助理仍然叫 Bing Chat， 不过按照品牌统一的策略，媒体推测说iOS 版的 Copilot 应该很快就会推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中国大陆多地又开始经历大雾和严重雾霾的天气影响，截止到本周三，安徽六市出现了重度的污染，西安和银川等市已经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各企事业单位和各类工地也被强制调整生产工期。请听报道。
由于大雾和阴霾天气将影响公路交通运行和人体健康，中共中央气象台本周发布的消息指出，自12月28号到30号，中国河北、山东、江苏、安徽、重庆等地的局部地区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可能对新年前出行高峰期的交通造成影响。在西安，当局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升级信息，将橙色预警升级至红色预警，并宣布自12月27号7点起执行重污染天气一级应急响应措施。据中共官媒指出，西安当局敦促人们避免户外活动，幼儿园、小学、初中等学校也采取弹性停课措施。当局还敦促公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同时强制性执行紧急减排措施，包括相关部门要督导除了特殊需要外的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等停止露天作业。此外，生产过程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也被强制调整生产工期，积极减排。根据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的空气污染出现恶化，80%的省会级城市今年测到 PM2.5 的水平上升，包括首都北京在内。报告还说，截至今年，中国31个省会级城市中有13个 PM2.5 未达到国家标准，11个省会级城市的臭氧未达标已经使潜在的健康影响加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访问墨西哥，预期在解决边境移民激增问题上取得进展。共和党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打击移民，以换取国会同意他的一项关键优先事项，也就是支持乌克兰的防卫行动。请听报道。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突然访问墨西哥，以希望在美墨边境移民激增问题上与墨西哥当局共同寻求对策。随着2024选举年到来，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拜登总统的一大政治难题。预计布林肯和国土安全部负责人马约卡斯将会见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弗拉多尔。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官员们将会讨论西半球前所未有的非正常移民问题，并确定墨西哥和美国应对边境安全挑战的方法。上周五，洛佩斯·奥弗拉多尔曾对记者表示，墨西哥将加强我们的计划以应对前往美国的移民。此前，墨西哥政府也表示，在执法方面已经到了极限。本周二，数千名移民和寻求庇护者乘坐的车队缓慢向北穿越墨西哥南部恰巴斯州，希望抵达美墨边境。本周三，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许多人还带着小孩，沿着墨西哥南部城市科马尔底特兰镇附近的高速公路行走，目标同样是进入美国。有些人举着写有摆脱贫穷的横幅。来自萨尔瓦多的罗莎告诉路透社说，他希望官员能减轻移民的痛苦。他表示，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孩子和家庭寻找更好的东西，我希望这能触动他们的心。 此外，今年穿越横跨哥伦比亚和中美险恶的达连峡谷的人数已超过50万人，这一数字已经是去年记录的2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纽约时报27号控告 OpenAI 及其金主微软侵权，指控这两者擅自运用纽约时报的出版品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这起案件凸显了新闻机构在过去的一年中对生成式 AI 衍生的新闻、金融和法律影响的质疑。请听报道。
纽约时报是第一家因版权争议将 OpenAI 与微软告上法院的美国大型新闻机构。其在诉状中指称， OpenAI 和微软创建的人工智能模型使用了数百万篇纽约时报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来训练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这些聊天机器人又回过头与纽时竞争可信资讯来源地位。尽管诉讼没有提到具体的求偿金额，但他表示被告应对数十亿美元的法定或实际损害负责，并且要求两家公司删除包含纽时内容的聊天机器人模型与训练资料。华尔街日报报道，科技与媒体业者多年来争夺网络金钱利益，这起官司开辟了新战线。新闻业翘楚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拓者兵戎相见，结果将对媒体业的未来影响深远。纽约时报在诉状中提到，4月向微软与 OpenAI 提出知识产权关切，探寻包含商业协议在内的友好解决可能性，但三方交涉不了了之。今年9月，包括约翰·格里什曼和艾琳·希尔·德布兰德在内的十几位著名作家也提起了类似的诉讼，指控 OpenAI 未经许可使用他们的书籍来训练 ChatGPT， 侵犯了版权。媒体机构与科技巨头的争斗也发生在其他国家。美国之音这个月稍早报道，83家西班牙媒体机构联合控告脸书母公司 Meta 未经同意使用用户个资，助其在广告市场取得不公平优势，并索赔6亿美元。过去12个月以来，AI 技术给媒体公司带来了伦理和实际问题。部分媒体已针对内容使用与 OpenAI 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联社和发行政客和工商内线人的德国公司斯普林格。但有大约600家媒体公司安装了拦截器，试图阻止 AI 无偿取得其内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边境移民会谈，墨西哥和美国达成重要协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边境移民会谈，墨西哥和美国达成重要协议；
以哈战线蔓延，拜登努力遏制加沙战争；
欧盟筹措200亿欧元借贷金援乌克兰；
佛州奥兰多市取代纽约，成为全美跨年首选城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28号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军队、军火工业以及核武相关部门下达命令，要求加快战争准备工作，以反击他所说的美国前所未有的对抗性举动。据路透社报道，金正恩在27号举行的劳动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到，明年将扩大与反帝国主义独立国家的战略合作。朝鲜近几个月持续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遭到美国指责向克里姆林宫提供军事装备，间接投入乌克兰战争。作为回报，俄罗斯为平壤提供技术，促使他的军事能力大幅提升。朝鲜还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并发射第一枚军事间谍卫星。上个月，韩国为抗议平壤发射间谍卫星，终止了部分2018年韩朝军事协议，并表示将立即在戒备森严的韩朝边界升高军事侦察作业。 1000多名韩国军警和紧急应变人员27号还参加一场罕见的国防演习，模拟朝鲜对首尔发动攻击，以消除人们对首尔位于平壤武器攻击范围内的担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其在加沙的地面攻势，伊朗威胁要对造成其一名高级军官死亡的空袭进行报复。与此同时，该地区德黑兰支持的团体持续发动袭击，正在增加中东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承认，以色列处在多条前线战争之中，在7个战区受到袭击，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伊朗。另一方面，拜登总统正在为2024年10月份的大选做准备。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不赞成他对加沙的处理方式。拜登想努力避免一场更广泛的战争。拜登政府私下一直在敦促以色列在黎巴嫩保持克制。拜登正在尝试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不过，美国和以色列也表示，这时如果停火，将使哈马斯能够重新集结力量。
为避免亲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从中阻挠，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欧盟正在准备一笔价值200亿欧元、以债务为基础的金援乌克兰 B 计划。欧盟本月中旬曾提出4年期500亿欧元的援乌计划，但因匈牙利反对而没能过关。欧盟官员因而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以拯救恐怕会陷入预算危机的基辅当局。倘若欧尔班在预定明年2月1号举行的峰会上仍对援乌案行使否决权，参与谈判的官员说，债务资助模式会被视为是最实际的援乌方案。知情人士说，在对乌克兰提供预算资金上并没有技术性的阻碍，但政治上就复杂得多。倘若欧盟各国领袖在明年2月的峰会上就这项援乌 B 计划达成协议，国际货币基金就可以在获得担保的情况下对乌克兰发放价值约9亿美元的下一笔资金，为乌克兰政府提供足够资金，而无需动用货币融资手段，通过印钞票来融通财政赤字，而引发通货膨胀螺旋攀升的风险。
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墨西哥的协助，减少向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创纪录的移民人数。27号，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塞纳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官员会谈后表示，他已经敦促美方官员放宽在跨境贸易上的剩余限制。他还说，重新开放边境关口是墨西哥的优先事项。墨西哥总统洛贝兹·奥布拉多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赞扬与美国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罗贝斯·奥布拉多表示，他已经要求召开会议，讨论移民、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罗贝斯·奥布拉多上周承诺协助缓解美国的移民压力。他在27号敦促美国国会扩大投资，帮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穷人。
中共驻缅甸大使馆28号要求中国公民撤离跟中国交界的缅甸北部区域，因当地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与军政府的战斗升高带来安全风险。自10月以来，在缅甸北部善邦的冲突不断升高。在这之前，如果开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和塔安民族解放军对缅甸军方发动了进攻。这些团体已经夺取数所城镇和中国贸易极为重要的边境枢纽。中共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武器供应者和盟友，但双方关系最近几个月因军政府没能打击缅甸的网络诈骗所在阵地而关系紧张。抗议人士上个月聚集在仰光进行了罕见的示威，指控中共支持少数民族联盟。分析家说，这是缅甸军政府当局批准的行动。
2023年即将告一段落，香港网媒香港01回顾今年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时，引述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的警告，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可能会再延续10年，短期内将继续恶化。如果不妥善处理，将在经济领域之外引发其他的社会问题，甚至变成政治问题的一个导火线。根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6月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标至21.3%，再创历史新高，且为连续第3个月破20%。之后， 中共统计局就以劳动力调查统计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为由，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形同盖牌。报道提及，今年也是中国青年整体心理状态备受关注的一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二月份发表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青年是陷入忧郁的高风险族群。英文版《中国疾控中心周报》今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显示，2010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自杀率，2017年到2021年间每年飙升了19.6%。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佛州奥兰多市取代纽约，成为全美跨年首选城市，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包括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瑞银集团等十家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公司都认为，北京未能扭转房地产下滑的趋势，中国房市低迷将持续到2024年，继续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房地产将连续3年萎缩，创下历史记录。依照中共当局的官方数据，2023年前11个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下降9.4%，其中住宅投资下降9%。前一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住宅投资下降9.5%。另外，房市业者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数据显示，今年因 COVID-19 疫情结束后宏观经济低迷以及房市探底的影响，地产股股价跌幅加大。截止到本月中下旬， A 股上市房企股价相较于年初跌了20.55%，港股更是跌了32.15%。当前房地产类股价总市值只剩下约人民币1.23万亿元，是3年以来的最低点，房企被强制退市的占比达到最高。
中国经济在2023年度过悲惨的一年，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陷入几十年的经济成长停滞。CNN 断言，明年中国经济恐怕更惨。金融时报28号披露，由于市场越来越怀疑北京是否愿意采取严肃行动提振疲弱的经济，2023年流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中，近9%已经离开。根据沪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数据，外资对中国股市的投资额在今年8月达到2350亿人民币的峰值以来，随后大举抛售中国股票，目前只剩307亿人民币，降幅达87%。交易员和分析师说，这一逆转反映出全球基金经理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香港交易员表示，事实证明全球多头对中国股市非常警惕，自从大约一年前买盘激增以来，他们对中国股市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今年下半年，外资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大幅恶化。美国银行本月对专注于亚洲的基金经理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基金经理人都减持了中国股票。
埃及这两年美元严重短缺，当地银行购买美元条件严苛，导致黑市汇兑交易异常热络。埃及中央银行为加强监控国内的现金流，日前推出了新的政策，防止为规避外汇限制的贸易洗钱。埃及中央银行24号发布通知，为反洗钱控制措施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革，以加强对现金流的监控。当地银行将有6个月的时间实施新法规。根据埃及媒体企业网站的报道，一名埃及政府消息人士告知，新规定的重点是监控客户的金融和转账活动，特别是美元转账交易和信用卡存款，以确保遵守国际法。为了在这两年来持续面对的外汇见底危机中吸引外资，埃及中央银行在今年的7月份对美元来源实施宽松政策，银行在接受美元的外币存单时不询问资金的来源。埃及央行表示，这项政策在当时仅仅是作为解决美元短缺危机的众多紧急措施之一，现在需要收紧对来源不明的美元的控制。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截至上周初，尽管前总统川普还没有安排新的竞选活动，但在过去的几天里，这位共和党领跑者的竞选团队在日程表上新增了7场活动，其中2场活动的主角是共和党知名女性。一些人认为他们将是川普副总统人选的竞争者。请听报道。
当前有关川普女性副手搭档的讨论已越来越多，其中几位被视为潜在川普搭档的人选将在来年开始一系列活动，包括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将于美国中部标准时间1月3号晚上7点在爱荷华州苏克斯市发表演讲，而美国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也将于美国中部标准时间1月4号晚上7点在爱荷华州吉奥库克市登台演讲。尽管两人都曾在其他竞选活动中发表过讲话支持前总统川普，但随着爱荷华州首次全国党团会议的临近，他们的下一次亮相将受到更多关注。另一方面，1月15号鹰眼州的选民将决定他们希望哪位候选人代表共和党出现在2024年11月5号的选票上，与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可能是总统乔拜登进行对决。过去两位女性都曾表示有兴趣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就在他们筹划发表演讲之际，有关川普可能倾向于选择女性作为竞选搭档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今年9月，川普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的节目中曾说，他喜欢女性作为竞选伙伴的概念。从那时起，包括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他们认为某位女性注定会成为这个角色。班农在12月15号的播客节目中与前川普新闻秘书肖恩·斯派瑟交谈时说，我相信川普总统会让一位女性担任他的副总统。不过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张本周告诉大纪元时报，现在讨论任何有关副总统人选的猜测都为时过早，按照惯例，总统候选人要等到大选前的夏天才会宣布他们的竞选伙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很多人已经开始筹划要去哪里跨年。一项新的研究显示，阳光之州的奥兰多和加州的圣地亚哥赢过纽约，成为美国庆祝除夕的最佳地点。请听报道。
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的研究显示，佛州奥兰多市已取代纽约，成为全美最大的跨年热点城市。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佛罗里达州在人口、选举人票和国会代表方面都超过了纽约。尽管时代广场的狂欢盛况仍会在国际上进行转播，但纽约市在 Wallet Hub 跨年榜单上跌至第三位。 Wallet Hub 写道，奥兰多在夜生活选择和 4.5 星以上实惠餐厅方面排名第一，因此您可以在2024年到来之前享受一些乐趣和美食。而纽约未能成为跨年最佳城市的原因是价格，因为另外两个城市的庆祝活动费用比纽约要低得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纽约在过去12个月里失去了超过10万居民，比其他州都多。纽约这个帝国州也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年度应税收入，而佛罗里达州的金库却充满了数十亿美元的新收入。 Wallet Hub 的调查报告表示，奥兰多拥有全国最长的烟火表演，消费烟火是合法的，因此人们可以举办自己的表演。 Wallet Hub 还根据三个不同类别的26个不同指标对美国100个最大的城市进行了排名，娱乐和食品、成本以及安全性和可及性，选出了在美国过跨年夜最佳的15个大城市。这些城市包括首选的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第二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第三名才是纽约州纽约市，第四名到第十五名分别依序是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第五名乔治亚州亚特兰大，6佛罗里达州迈阿密，7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8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9科罗拉多州的丹佛，10华盛顿特区，11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12肯塔基州刘易斯维尔， 13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14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和第15名的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世界顶级的表演艺术团神韵即将来到旧金山湾区，展开新一年的巡演。
神韵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艺术，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团演奏，把经典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舞台上。而神韵表演背后所蕴藏的神传文化底蕴，让人们在享受绝美视听体验的同时，还能收获喜悦与人生的思考。
希望之声的主持人高杰、子涵、汽车专家李进每年都去看神韵，今年他们向听众朋友发出了一份真挚而又特别的邀请，在1月1号下午2点和听众朋友一起去看神韵演出。观赏演出之后，您还可以和李进、高杰、子涵以及希望之声的工作人员围炉言欢，在圣河西同游吃晚饭。感兴趣的朋友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另外，报名的朋友们，我们还可以在希望之声集合拼车一起出发，免除您自己找车位的烦恼和费用。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